家平安。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分享使徒行传的信息呢，那今天我们到了13章，那13章这里要谈到教会历史里面伟大的宣教工作的开启啊。那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他们的宣教工作。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说是教会伟大宣教工作的开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的时候呢，已经都看见福音已经走出耶路撒冷，那腓力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道，然后也向这个以突比亚的太监有讲了福音，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11章很多耶路撒冷的门徒因斯提凡的事情受逼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也到了这个外邦世界有跟外邦人希尼里人传福音。那也我们有看见彼得也跟哥尼流这样的人传了福音。那但是呢各位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所提的这些宣教工作呢是随机性的 very random， 是向着一个突发性的事情他们做出反应做的工作。那当然神也许可这样的事情，让这样的事发生，让福音能够传出耶路撒冷。但是在今天开始要读的第13章的信息呢，是圣灵清楚指示教会，让教会很正式的有规模性的将宣教师差派出去。而保罗和扫罗和巴拿巴呢，他们是得到整体教会安提亚教会的祷告和支持被差派出去的。所以各位问，哪一个有力量？哪一个带来的果效是更大？哪一个是带有整体教会的负担而做的施工？那有一些比如说随机性做的事情，那门徒被逼迫他们出去传福音，刚好被逼迫我们就逃命，逃命的时候又刚好就传福音，随走随传。那这个跟现在整个教会清楚的得着主的指示，主的心肠，知道怎么看待宣教施工，宣教施工的重要，迫切的为宣教士祷告。那各位，圣灵伴随的能力是不是更大？那很清楚的，那当然是更大了。这个的能力不但是保护巴拉巴和扫罗，也使他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呢为主做见证了。所以这样的宣教工作，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从安提亚、小亚细亚、马其顿、亚该亚、希腊地带，一直到28章，保罗把福音传到罗马去，也透过整个罗马的八方大道，叫各国各民各族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了。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我们这样说，今天有基督生命堂，今天新加坡有500多间教会，今天全世界有20亿、30亿个基督徒信徒，其实都是因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13章，13章圣灵在这最重要的时刻，他主动的工作，感动安提亚教会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有关系的。没有这个13章的差派，今天没有我们这外邦教会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是从13章过后一直到结束，我可以说都是讲到宣教工作了。所以这个13章到28章呢，其实这个篇幅啊，是比前面第一章到12章的篇幅更长的。所以使徒行传更多的内容是将福音走出耶路撒冷那个事情记载的。保罗3次的宣教旅行呢，他遇到的逼迫、困苦、阴谋、假弟兄的陷害、要杀他的犹太人，还有要逼害他的外邦教徒、异教徒，还有整个邪灵的工作的阻挡，那这一切的苦难呢，是远超过门徒们在耶路撒冷里面所遇到的苦难呢。所以一间真正主的教会要将福音传到外邦世界， 在外邦地区建立一个教会呢，各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哦！你要跟整个偶像的势力征战，你要跟人本的那种意识形态要征战，你要跟人里面的刚硬不幸你要征战，然后你要跟属灵的仇敌那个空中掌权者那要与他征战。因为有时候呢有灵里面的攻击，灵里面的暗示就会来的。所以这个是都不是我们想象说我们宣教施工啊好像单单去做一些义工啊，开学校啊，就帮忙病人啊，这样啊送饭啊，不是这样的工作的。这个也不是说他好像我们现在人很厉害啊，我们坐下来谈一下生意，吃顿饭啊，靠一下亲和力，然后好关系，找到一些很好的人员，有一个团队来做工。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教会看见的很多机构性的工作，有人的很多方法论，有看到有成功的一个项目要怎么做，然后就把它模仿起来。然后呢在教会的宣教工作，这个属灵的工作好像要执行一样的事情，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那你还没有去的时候呢你就被打倒了。有些人呢心还没有预备好去宣教工作，又受到灵里面的干扰，有时拉肚子有时候就倒在床上三天不能起来，然后要做什么都不行。各位，这些都是有属灵的攻击的事情。一个工人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他没有祷告的能力，没有谨慎的心，他没有预备要跟怎样的仇敌要征战，就单单要靠人的一种才能亲和力要做的工作，就是一定一败涂地的事。那神也不祝福这样的事情。一个这样的人他不明白圣灵的带领，圣灵差遣带领，然后赐下能力恩高他，然后在他的心中放着的信息要按时要传讲出来，要劝解，要责备。各位，这些东西呢不是我们单单说我们靠一些人外在的一种条件能力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就是牧师每一次都带着宣教团出去宣教的时候呢，真的很需要各位的祷告。有时候呢我讲一句很真实的话，各位有没有为牧师祷告啊？我在宣教现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已经做了宣教工作至今有13年了。那在宣教现场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时候人对这个福音的开通，然后他们有时候为什么心里这么刚硬，或者有时候呢这个福音一传讲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马上很饥渴的那种反应就生发出来，或者有时候环境带来的影响，有时候我自己讲道的时候就心里承受的那种压力，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些是属灵的因素了，需要教会的祷告。有时候会感觉好像自己在作战，那也同工也看到他们在宣教现场累，然后失去那个敏锐度，该讲的话没有讲，该责备的没有责备，一走之后呢马上问题就来，分裂就来。各位，这样的事情呢是我常常看到的。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无论多恩高，当他一去到宣教现场，在那个地方有黑暗的势力阻挡，有人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征战跟人的心意的那种刚硬要征战，把心意夺回降服于基督的事情，那这个呢是如果没有教会的带导，那很难会做到的。如果牧师每一次去宣教现场的时候呢，各位的心是牧师有常出去啊，很少看到牧师了哈。等牧师回来我们才会来崇拜主日崇拜啊。各位，你们知道如果牧师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到我在本会里面我可以传道，我可以给各位很好的教导，把很重要的教义教导你们，但是我的心在讲道的时候会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会感觉到我教导这么久呢，这个教会还是自私的，就顾自己，不能生出教会，不能结出果子的。所以我心里面说，为什么这么好的教导， 但是那个安提亚的精神没有得到。所以我心里面也会想说，那我教导这个改革 教义，我教导有关马丁路德、加尔文、William Tyndale 这些人，他们因着福音，因着要传扬福音，然后他们被杀、受逼迫的这样的事情，我教导来干什么？那大家啊，很舒服哇！那个知识哦，原来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哇！哈利路亚！那这样完了之后，各位，但是那个安提亚差派宣教师的那个心肠没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就是我们还跟现在使徒行传记载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地方。因为你看得到的你才管，你才爱，这是很容易的，这是一般人的精神。你看不到的，但是福音先去了，有呼声来，有主的子民相聚，那有主的教会要起来，有困苦流离的人主要得着了，那这个你看不到感觉不到的，但是放在祷告差派听到消息的心里面的感动多起来。各位，这个是当然你对福音的明白，福音的深度，也对福音的应许，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主的程序是怎样走，全世界要怎么从耶路撒冷那传出去的那个福音一直走了一圈之后回到耶路撒冷，这无花果树叶子发嫩长叶的时候呢，枝子发嫩长叶，再次你就知道夏天来到了，那个基督的应许最后这福音回到以色列，一定要让所有各国各民各族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事情。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东西。所以你对福音的认识多少，那你经历的那个能力多少，你就会看到宣教工作的重要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不是每一次去宣教工作的时候呢，各位你们看到直播，然后呢你们可以感觉到，哎呀，这个不同地区的向他们讲到的时候呢，哎，牧师在不同的会堂里面，这个地方劝解，那个地方责备，然后你听的时候呢，你有敏感度，你知道哇，这个教会不容易嘞。这群人现在牧师在跟他们辩论，在跟他们劝解，然后你说，哎呀，这宣教师下来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下来之后呢，很多的征战，所以教会马上有一股要带祷的心就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这样为宣教师祷，那个工作呢才很快的会办成的。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安提亚教会的伟大宣教工作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得着福音的人的他们怎么同时得着要把福音广传的一个使命。所以各位看到宣教工作的可贵，也心里常常为宣教工作祷告。那我这么说，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挡，但是圣经里面最重视的那主的工作，你得着主的心肠而参与在其中，各位是有福的。我记得我在做一个学生的时候呢，以前我在长老会，那其实每次听到宣教师来，那他们就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呢，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奇怪的，我还没有学怎么十一奉献之前呢，我已经先做这个宣教奉献，而且我的宣教奉献永远是超过我的十一奉献。就在做学生的时候，很奇妙的，我就学生的时候呢，我也不懂是不是，我就看了，反正教会这么有钱，我就奉献给宣教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呢，也是一种错误的教导，因为你当地的教会没有兴盛起来，你当地的教会没有能力，你怎么出去，对不对？安提亚教会有一年之久，他们被教导，成为了众所周知当之无愧的安提亚教会，人都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圣灵的时间表到的时候，才给他们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当然要明白这个时间表的重要，这一点也是。但是我的确在做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很清楚明白，说这是主的心肠来。人家说 God's heartbeat， 对不对？就上帝的脉搏，就是一直上帝的心 一直在跑，一直碰，一直跳，跳动着。每一次宣教是从一间一个地区一间教会被拆派出去，有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地方能够听到福音，另一个群人，然后在那个地方有教会兴起来的事情，这是上帝心里面的脉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今天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我们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十二章，最后我们上一回讲到什么呢？上一回呢，我们讲到希律王被虫咬死的这件事情之后呢，整个的记载呢，忽然间转移到那保罗和扫罗的事情。那保罗和扫罗和巴拿巴，各位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各位，巴拿巴和扫罗呢，将这个款项送到耶路撒冷嘛，你们都知道哈。那后来他们回到了安提亚教会，带着马可的约翰回来。那这个马可呢，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很快和巴拿巴、扫罗踏上第一次宣教旅程了。然后我们继续看，在安提亚的教会中，这里特别说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下面有五位列出来，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啊，很清楚的记载，并扫罗，五个人对不对？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还有扫罗，那五位。等一下我们多思想，那他们是谁？那圣经有些地方没有再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哈。那然后呢，第二节他们侍奉主，或者其实原文比较靠近的是他们在敬拜主的进食的时候呢，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主题经文在这边，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是不是两个人已经得着呼召了？也有可能但是呢，这是要得到整个教会的认同，有圣灵的时间。第三节一起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各位，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讲解这简单这三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强调一次，就是全世界是这个时候改变的。各位先明白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那个关键点，那个伟大的事工的起点在哪里？就在这里。在这里，全世界是这个时候改变的。这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宣教工作的开启是这个时刻。那神将他拯救外邦、拯救万民的目的向教会显明的时刻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间康健的教会呢，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能自我生存为满足的。一间有基督生命的教会一定有生命繁殖的证据了。所以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后来保罗到处传道的时候建立教会，他也不是一间一间教会，那这个教会跟这个教会连接。那耶路撒冷教会呢，贫穷的时候呢，马其顿教会怎么帮助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那也跟这些外邦教会说，福音是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你们也借着这个他们来蒙受着这样的恩惠。所以呢，这个的连接那工作，让大家明白我们都是连于一个基督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再讲一遍，所以呢，一间健康的教会，那一定是不是自我壮大为满足，乃是会满足于繁殖。这个字很重要，要繁殖。那其实现在很多这种 mega church 的概念，就是我们教会大大大，然后呢钱太多嘛，所以良心就发现啊，我们快点，就谁要做宣教给你，你要做宣教来给你啊。难道你有没有好好问过，这些人可以做宣教吗？这些人差派出去呢，他们是帮助主的工作还是拆毁主的工作？你没有想这个东西，用钱做，用钱做，这样做， 那你要建教会来，我就然后呢，你什么教会来那个名字，然后记录给教会，然后宣教团报告的时候呢，哦，我们今年建立了10间教会啊，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教会工宣教工作就不是这样做的，也真正的很细密的，把工人把福音拆出去，然后呢，工人拆出去，福音带出去，然后人听到福音，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主的工作，那很细密的要这样。繁殖这个圣灵带领的工作啊，不是人用这个机构团队能力用财力来建立的工作。所以我们再看一遍，那在这里呢，这个宣教工作是怎么开始？第一节你们再看啊，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然后接下来呢，马上提到这个五位先知和教师的名字。那么这里首先呢，没有对先知和教师两个职分做出分别，没有做出分别。那领受神的话的这个叫先知，先知听到神的话。教师是什么？教师是按着神的话来教导的，这个叫教师。那这里没有很清楚的区分，所以重点在哪里？就是神的话为中心。这五位都是能够聆听到神的话，能够教导神的话的先知教师啊，所以我们就不区分了，因为圣经没有说。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五位的服事是以神的话为中心，以服事是与神的话有关系的。五位第一位是谁？巴拿巴。那巴拿巴在先，他是犹太人。我们从第四章知道他也是利未人，近前的利未人。那在居比路这个地方长大，那圣经说呢，他是一个劝威者，所以劝威方面 encourager 啊，劝威方面非常有恩赐的巴拿巴。然后下来第二位呢，尼杰的西面，那尼杰尼格尔的意思就是黑人的意思啊，所以有学者就说呢，这个尼杰的西面可能是一个非洲的黑人，也可能啊，有学者说也可能就是那个为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位古利奈人西门你们看马可福音15章21节那个地方那他的儿子呢圣经很清楚卢浮对不对使徒们都认识的。所以呢有学者就是分析的时候说这个可能是同人啊，那这里讲的西面跟那个的西门马可福音的为耶稣背那个十字架的可能是同人，可能，我只是这样说啊，不能确定。那第三个领袖呢是古利奈人路球。那路球又是谁呢？那在早期教父的猜测里面认为这个路球，在这里记载的路球其实就是路加，就是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作者。但是这路加呢是一直好像隐藏他的身份，所以呢没有很清楚的就写明他在这个其中。但是呢其实如果按这教会历史的话呢，这个路加后来保罗的施工完毕之后呢，他就回到古利奈那个地方成为第一名主教，the first bishop 在那个古利奈那个地方，所以可能路球就是路加。你会说可能那第四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那这里讲希律王呢是希律安提帕，就是那个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还有那个审问主耶稣的那个希律王，所以这个希律王呢与这个马念就一同被教养，所以一同被收养的一个兄弟了。所以路加在记载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有时他会知道很多关于这个希律的宫廷和家庭的事情，可能就是借着这个马念，但是我们在此呢会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同养一样被同养的，在一样的家庭背景，两个人出现，一个是逼迫耶稣的，那一个是传扬耶稣的，对不对？所以呢这真是神的恩典所带来。然后最后当然都是我们都认识的大树的扫罗，也叫保罗，那他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人物了。那么扫罗绝对是在教导方面呢比 巴拿巴出色，他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上是非常杰出的一个教师了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会知道，11章的时候呢，巴拿巴在安提亚看到这么多人信主的时候呢，他快点到大树去找扫罗来教导，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其实在一个宣教工作里面呢，那不是过去做义工哈，我们在真正的一个宣教工作需要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教导者，这是绝对需要的东西哈。所以巴拿巴到了安提亚呢，那叫扫罗来，然后呢大家一起，然后一年之久教导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五个教士，也可以说他们是安提亚教会的领袖，他们就起来了。那这五个人呢，如果大家看的时候呢，他们的种族和文化上都有差别，都是多元化的，对，他们都是因福音而在一起。然后第二节是中心经文，我们一起看。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里我们来思想圣灵所主动的工作好吗？那第一，我们思想圣灵向谁显明他的旨意？圣灵向谁？这个他们是指谁？当然有很多说法啊。是不是圣灵只是三位，然后说那两位你也可能比较不可能，我觉得比较不，是不是圣灵只是五位，他们是领袖，就让五位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就去，也有可能吧，但是呢，我比较倾向是，他们这里讲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可能是整体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第一节的时候说到教会，在安提亚教会中，然后呢，那个背景是保罗和扫罗呢，他是由教会差派出去的。那他们之前把款项带到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一定是聚集教会，禀报教会，对不对？所以宣教工作呢是整体教会也需要知道的工作来的，那不是几个人这样做的。所以这一点上，我也认为应该是，当然领袖们得到的一个眼光，同心看见，但是后来呢，这是要整体教会里面都会要支持的工作来的，这一点。然后第二节，不是第二，我们另外再看有一处，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那现在圣灵向教会显明，那显明什么？我们问，显明什么？那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什么呢？那第一，各位，这个施工是神特别分派工人去做 set apart Barnabas and Saul。 所以呢，所以神指明要巴拿巴和扫罗，神不是先说教会你们去做宣教工作，不是讲这个，圣经是分派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巴拿巴和扫罗，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能做的，不是毛遂自荐啊 ，oneself recommend oneself， 好像这样的东西。我看现在很多要做宣教师，自己有神的呼召啊，我要去做圣工啊，我要做这样，不是这个东西。那一定要神分派的那个工人才能做。所以神在看待一个宣教工作，不是好像一个项目，项目要做完，所以谁有负担来做？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这个所谓宣教工作，你先要问的，谁能做，神选谁来做这个工作啊，这是一定啊。所以一句话那个程序，你们解经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里圣经怎么讲。然后下面说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这里连宣教这个字都没有，我招他们所做的，换句话神的主权， 神的心里面已经有他要做的工了，你们要明白。现在我们当然看下去知道是宣教了，但是当时候呢，如果按照这句话呢，那个工作的性质是没有讲，所以就很像神说我招他们，所以这是我招的一种内在的呼召，很主观的内在的呼召，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你的地方在哪里没说啊，没有说那去，然后这个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被招的人呢，的确神招了，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实际上做什么，下一步是什么？对，当然是他们下一步神叫他们顺服的。你顺服了，那第二步、第三步才会出现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工作呢是有冒险性的，需要有一个冒险性的信心的一步啊，明白吗？你寻找工作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未知数，神没有先跟你讲。那因为所以呢，这就是圣灵要带领的工作哈，不是全部想好。什么都策划好，什么都安排好，然后很安全的，然后做宣教工作。就真正的宣教工作，我看不是这样的啊，我看不是这样。我看神开始这样指明安提亚教会的时候，我就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思想很多的东西，然后有参考书也讲的，然后你也需要你自己。我多年13年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就明白。这个13章这样啊，我读过这个很多遍，但是从来没有这样解释，这样明白过。然后呢，这里另外呢，从客观性质，因为刚才是呼召嘛，很主观的性质，主观性质啊，呼召，我已经呼召这群人啊，这两个人。但是现在客观的性质来看呢，这两个人为什么被呼召？我们就现在回去再想，客观来讲，我们看为什么呢？哦。一定是跟他们之前过去的装备有关系，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之前一年之久教导安提亚信徒嘛，所以一个是劝慰者，劝慰，一个是教导者，所以这两个人的恩赐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好的配搭，你了解吗？然后之后当他们听从主，有受圣灵带领的时候呢，神就将很清楚的宣教工作显明出来。所以圣灵呼召人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先分别有一些人来做有一些事工，然后呢开始是好像大体的指示，当那个工人顺服的时候，然后你们下面就会看了圣灵怎么引导他们，越来越详细的将神的计划，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会显明给他们，你下一步你们做什么，去哪里，然后受逼迫来的时候你们往哪里，对不对？这是圣灵引导的工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再讲一遍，是需要一个冒险性的信心啊。你这样的性质的工作呢，有一定的压力的啊，这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们谁都会讲受圣灵引导嘛，但是呢你已经前面十步都已经安排好了啊，然后圣灵来引导啊，跟我自动下一步第二第三步不知道去哪里啊，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又继续看下去。然后圣灵指示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看到这句话呢，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去做。这个去字啊是很重要的，是有一个推动性的不是准备啊准备啊，等人来啊，不是去，这个去的性质，去是一个动词。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去，对不对？那所以宣教工作呢绝对不是就等人来，你要去的那个工，去的意义很大。去的意思就是说，从你这个认识福音的要去到不认识福音的，从你这个所你们信的人去到不信的群众那边去。所以宣教工作的一个主要精神呢，就是你要离开你自己的舒服的境界，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离开你很舒适的那个地方。所以基督徒呢，你有一点懒惰，你有一点怕麻烦， 你做一点点就感觉到累，然后那个东西睡不够就要死啊，要死不活那种啊。然后看到人就是有一点敌对你的时候啊，就灰心了啊，不干了。这些人你有点骄傲，很想骄傲嘛，我来到你们这边的，你们还不要好好听到啊，那种啊，你不要做宣教工作啊，你留在本会好好那个地方，你教导叫人来听啊。那你来的人当然跟你去到的人啊，你去的那个举动本身，有一些人你都来到这边了，有些人开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飞机过来，我说哇，你们飞机两个小时，牧师都来到这边了，我们还要搭两个小时算什么呢？你明白吗？那个精神本身给这些，当然有些人还是一样，牧师来到这边开半小时都不能，牧师啊，你这边讲了过来再过来这边半个小时的，来我们这边讲，去你的啊，你猜没有？我说你，我都来到这边八个小时飞机来了，你开半个小时你呱呱叫这个东西，所以明白了，但是去是要去的，能了解吗？所以去的意义，去的意思是很大的，那就这样说。所以呢他福音带去，所以当我们去还有多一个意思，就是你去的时候呢，就是你离开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舒服的境界嘛。所以叫你舒服的是什么？叫你舒服的是你的人群跟你的文化，文化也包括当然生活啦、习惯啦、食物啦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你又去的时候呢，你去到那边的文化，所以你要适应他们，连他们的口音啊。我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呢，有时候去到山东这些地方，哎呦，他们讲话我 50% 才听得懂嘞，再听听，后来慢慢哦，山东话是这样，哦，上海话是那样哦，然后呢东北人讲话就比较像普通话，对不对？南方有一点广东音，那广州那些地方，哦，我就哦，然后慢慢的我连讲到的时候口音就有一点像他们一点点，自动下飞机到哪一个省份口音自动改，那个你要适应他们，但是这个还是容易，你还要适应他们的情况。有时候呢这样一点点他们就生气哦，这样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会生气的，这样讲话是会冒犯他们的。然后呢你要明白说他们之间的问题哦，他们之间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就是总是搞不通啊，这是很简单的，我们新加坡人讲一下就好了，为什么他们讲一年还没有讲完这个东西？哦，不一样啊，他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啊，有些是交情，讲很讲究交情，有一些是讲究啊 ，OK， 有些东西不用太讲交情了啊，牧师来听到就好啊，比较实际的也有这样，那比较实际的这样呢，他们就少了这个热情。有时候太热情的时候呢，人太热情的时候呢，我这个情一破的时候呢，免谈了，什么都不用谈了。所以有时候呢这种敏感度是要有的。那这方面呢我们会明白说，所以去到那边呢你可以传，你翻开圣经讲解经文可以，但是你一定要除了叫他们认识福音，你要怎么应用福音。因为当你去的时候呢你自己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有时候有时差你要调整口音啊，食物什么都要调整，那再加上呢他们会看你，你在我们当中怎么服侍我们，你怎么活出来，你累的时候怎样，你累的时候呢他们哎，牧师你很累很累哦，很累哦，但是还是他们一直讲一直讲，还是他们只是讲你很累哦，但是还是要你在服侍他们，你们了解吗？所以这种那种预备心啊，是如果你心里忽然间不平衡啊，你不爽快的时候呢，你对他们的整个语气会出来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感觉到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宣教工作呢，当然我们把福音带去就好啊，我们传扬福音就好。那当然你讲是这样讲，但是你跟人群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活出福音啊？那些很细致的东西，人都观察你的，因为所以呢，他们才会哎呀，你这么辛苦来到这边讲道，你这样忍耐我们。然后你要走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是你要走的，他们才觉悟。哎呀，牧师，我们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你们啊，我心里面想你们才懂啊，你们才懂添麻烦。但是呢，我怎么在你们当中做？你们跟彼此要这样做，你们要彼此这样相爱。这些话呢，是你们在看直播的时候看不到的，你们了解吗？你们看着哦，牧师上台什么？ 讲到这样讲到这样看而已，很敏感的人，做过宣教的人就知道啊。那你下上面骂哈，你下面要下来，你要安抚，然后要理解，要做和睦的工作。这很复杂的啦，我跟各位说，就是这样复杂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就是去的意思嘛。然后第三，那神在怎样的情况下指示教会？你们看啊，神在怎样的情况？我们刚刚看了，对不对？已经两个使徒呢，巴拿巴、扫罗，一年之久教导安提阿信徒，教导什么？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基督的死而复活、升天宝座。那已经教导着一年之久呢，安提阿信徒有证据，活得像基督徒，所以那么外在的证据有了。人已经看见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所以有时牧师出去的时候呢，叫我每次心里面挂念的东西就是本会。当然我是尽量哈，一定要 70% 的时间要跟你们在一起啊。那你们一定记得啊，另外 30% 的时间呢，我们有传道人，我们有长老。在这个地方你们自己也不能来到这个教会说我应听朱牧师的信息来，所以朱牧师没有讲到我就不来，绝对不能这样的啊！这样就是你还没有委身于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讲的所有的那个福音的精华、肢体的关系、彼此的相爱、宣教的使命，如果你还是局外人啊，你没有办法得到的啊！一定是安提亚教会这一年受教导之后呢，明白了福音，理性理解，心里被说服，意志坚定，他们之间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这样的把基督活出来的时候呢，就主看到他们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已经预备好，可以告诉他们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来了，那这个是一定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呢，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呢，这里特别第二节说他们在侍奉或者敬拜和禁食的时候，各位，圣经讲到禁食这个东西啊，我顺便说，禁食呢，如果你们看全本圣经呢，禁食从来都不是一个目的本身的，它不是一个单独行的行动来的，禁食往往是一个途径，禁食是一个好像很消极的动作，好像你饿肚子，禁止禁食，对不对？那不让食物进到你肚子里面，然后分散你注意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要做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祷告，或者你要敬拜，对不对？为的是要这个事情，所以那个祷告才是重点。所以你进食啊，你单单饿肚子，上帝我很苦啊，所以呢你来祝福我，没有，圣经没有这种信仰。这是异教徒的信仰，所以你信时呢给你清晰，然后为的是什么？要祷告，所以为的是那个途径，要祷告，要敬拜，要听到上帝的声音，得到新的意象，得到上帝给我的更重要的看见。所以这一点上，所以呢同工们进食祷告敬拜。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起服侍的时候呢，我一些同工们说我们很少在一起，同工们在一起祷告啊，很少在一起开会。我们讲开会的意思啊，开会 sounds very corporate， 然后就是好像公司，所以我不喜欢讲教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什么会？这么多会开吗？一起祷告，一起谈论，对不对？那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所以呢，我同工跟我讲的时候呢，我想，对，我们应该有时候呢，施工人员要在一起，不但祷告，要禁食啊。应该就是早上不要吃，在一起祷告谈论教会的事，然后一起求恩。这个当然呢，神会显明给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我也是在这个地方也看到的。所以那在这点呢，安提亚，然后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呢，那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扫罗和巴拿巴办完了耶路撒冷那个款项的事情，送款项的主催逼他们相聚，催逼啊，所以呢，有时候 出外回来很重要的工作完成之后呢要相聚，那这样才能够一起看见主给我们的意象，也看得更清楚。圣经也是这样，在这个当中他们得到指示。 OK， 我们快快的第三节。好，第三节，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神指示谁，然后神在怎样的指示他们做什么，然后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指示教会。第三节呢，我们来看第三节，于是他们又禁食祷告，已经刚才敬拜禁食了，现在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再次又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所以这时他们确定是神的心意之后呢，他们预备好自己要遵行神的旨意了。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就预备自己领受众人的祷告。那所以众人的按手呢，这个不是按职典礼，你们明白他们已经是被神差派的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正式认定巴拿巴和扫罗的使命，差遣宣教士出去的一个仪式了。所以这里对教会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付出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看巴拿巴和扫罗，他们是教会里面最优秀最杰出的两个领袖，所以要割肉啊，那他们就被割出去。那时候我有讲过嘛，这个教会的宣教工作呢不是开玩笑的啊，不是有时候我们待一两天聚会这样，然后之后这样的人就可以做的。你去到一个地方，感应到那个地方的属灵环境、人的意识形态，然后各方面要教导、劝解，然后要责备。有些地方呢，你要建立教会。那你建立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教会的领袖是谁。所以你们走下去会看到，有时候保罗他教导以弗所教会，然后他知道他要到罗马去了，对不对？他召集他们。那有些地方呢，他是教导了门徒起来了，他案例领袖，有些案例长老，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对不对？所以教会有时候呢，你教导了50个人，大家很开心在一起，然后呢你一走了，教导的人一走了就会乱了，他们之间不信任彼此，我们信任保罗但是我们不信任你啊，就这样也会有的，对不对？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授权给有一些人，谁是教导谁是治理的，要授权给他们。所以这个呢你一选错完蛋，这个选人的东西啊是最难的，在我们的施工里面最难。所以我们每次选错了之后呢，有时候师母讲这个人你选的嘛，能怎样 OK 咯，能怎样那我就会说保罗也选错选的那个最后离开他的是谁，忽然间想不起那个东西啊，提摩太后书那个迪马，对不对？迪马就离开他，对不对？也是有，我说也是这样，但是没有办法，这是神也许可的。主耶稣的团契里面当然主都知道了，但是也有一个犹大。所以有时候呢你一选错，你选的原来是豺狼，完蛋了。那个教会呢，就你走之后呢他会霸权，或者呢他不是豺狼，但是他不是神选中带领教会的人呢，他会使教会混乱也会有。可能是他的能力不够，心智不够或者呢自尊心来，人家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反击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能做领袖的。你没有办法为了主的羊能够放下自己，所以选错人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有时候我选错人，你们也不要太那个每个人都会选错的所以呢那讲完他了OK，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一直看那么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特别叫各位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会问说那牧师这个事工呢听你这样讲好像 很有挑战性啊，是不是只有你才能做啊？到目前是啊，起码在我们教会，我这样讲，我再讲一遍啊，到目前是，但是我希望不是永久这样啊。我们教会里面呢，一定要为着有杰出的人，像巴拿巴、扫罗这样的人，装备他们，兴起他们。这些人可能也包括是你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人，这样起来来做这个伟大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个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供不应求的。只要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不认识福音的人，不认识福音的群体，那宣教工作是要继续这样做的。那你们说，我们都很愿意，我们的下一代人能够这样，像牧师这样，随走随传把福音带出去。那第一个你们要问的是什么？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有没有从小这样装备起来？ OK？那所以呢，怎么样装备？哦，当然他们听到，但是这个福音的一个文化，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宣教的文化，这是第一啊。他们一定要感染到。像我以前在长老会里面呢，无论怎样，这个宣教的文化是讲台是很清楚的，一直讲，然后有宣教师每年来这样啊，宣教月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是什么？他们的语文。如果你们要差派人去讲，那保罗出去他会希腊话，会拉丁话，因为这些语文啊，那希伯来话，这些亚兰话，这些言语的东西啊，是没有办法取舍的东西。你只要不会那个语文，你甭想向那个群众传扬福音。因为福音是神把字给我们，神不是把图画给我们啊！你去到宣教现场画图画，搞音乐布道会，音乐啊，我们来听音乐，没有用的。最后他要信福音的内容，你要能够讲明福音。所以我们的孩子啊，我那天在祷告会讲了，我们有一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到，我们新加坡人为了把英文学到很好，学得很杰出，取舍了中文。取舍了母语，所以你看我们顶呱呱的英文水准，对不对？但是这个中文一要讲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所以我是在中文教会长大的哈，以前我是看英文圣经，听中文信息啊，所以后来呢，慢慢改成双语。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双语圣经，所以我的孩子，我每次跟他们说，哎，你们不要就去英文聚会啊，你们记得来中文。崇拜，我们这样讲，但是我其实不是要他们就来中文，我说你们一定要从小有听中文信息，然后有一天圣灵充满你们的时候呢，真的要使用你所有你听过的中文信息，你会想起来。我是这样所以起码呢，牧师曾经讲过的那种字眼啊什么，全部我到宣教现场的时候想起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呢只会英文的话，是很可惜的，因为全世界啊讲最善用的语文是中文，所以现在传递分散全世界的人，以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被逼迫，现在是中华人，我们华人到处去，哪里都有，连牧师这次要到日本去，也是跟一个华人教会在那个地方开始的一个然后在华人教会里面先开始的，那边有日本人进来，然后呢才有这样向这个民族传福音。所以我在讲啊，我们教会就中英文教会的，如果你们有使命的你们挑战你们的孩子，你们的下一代人，然后呢从他们小的时候呢一定给他们这样的接触不要一直用英语跟他们讲，英语是很容易学的啊。你是中国人来到新加坡啊，小六的时候学英语都比你们新加坡人学得好，你们明白这个死学死背的东西，然后呢慢慢就可以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是到澳大利亚美国，那他们就是十多岁去的时候其实英文都比我们好了，好像这样，对不对？ 所以英文是 很容易学的，但是你只有会一个语文的话，你只能用一种人传福音。所以我再讲一遍，这个是我牧师挑战你们的地方。那最后我要讲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直要为教会设想的东西是在这里。那第三节这里说教会打发他们去，然后第四节这里一开始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我们就读到这边就好，对不对？教会打发他们，然后他们被圣灵差遣，所以到底他们是因谁而去啊？他们是被谁差派去？是圣灵差派他们，还是教会差派他们？哪一个？所以呢，这里要讲的就是很重要的是，圣灵绝对是主动者，但是同时也借着教会差遣他们。所以我们以这个观念来明白宣教施工，才能够取得一个很健康的平衡。就是说，有些人在宣教施工的时候呢，他们个人进到个人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呢，就是自己宣称圣灵感动我到哪里去传福音。那他不提教会，只提个人的感动。但是谁给你感动？谁叫你服侍？谁认定你的服侍？谁认定你的负担？谁认定你的教导？那这样的人到宣教现场去的时候，他会犯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都是以自己的意思去行。他后面没有教会的一个遮盖支持的话，他一定会走错路的。所以我跟各位说，宣教工作是不能单独行的东西来的，你各位绝对记得。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我们叫机制主义。机制主义就是 institutionalized 机制主义。所以这种宣教工作呢，你不管去到什么宣教现场，要做什么，全部要教会来决定，教会决定一切。各位，这样做的时候呢，教会就忘记了，其实宣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教会，圣灵主动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呢，当地的教会不会理解在现场里面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情，那什么都要教会管到完那个，所以呢，这样的话 institutionalize 不好，那教会会激死圣灵要做的工作，那所以呢，这个就教会太大的时候，有时候教会呢很可恶，他不喜欢那个宣教师做的东西，叫他不要这样做，宣教师说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这样做 ，OK， 你要这样做，我就断掉你的支持那个资金，你们有没有看过教会这样？这种教会呢，我是从30多年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呢，看到这种丑陋的形态。宣教师拆出去，他们就靠你这区区几千块在外面做施工。你跟他不合，然后呢，看到他好像做的没有成绩，或者有时候你自己这边教会派人去的时候呢，看到跟他吵架，然后呢你自己要做的跟他要宣教师当地跟你讲的不一致，然后呢你岂有此理啊？那你就断掉他们的资金，他们的家人全部在那个地方需要靠这几千块吃饭，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必定不喜悦，必定不喜悦。教会的宣教施工的这种精神，做宣教部的长老或者领袖啊，这个教会的宣教工作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人格都没有，基本的保护你的军队的那种心态都没有，用钱来要控制宣教士，这也是我很讨厌的地方啊。那各位，这些话我是直接这样讲，因为这些事我自己也看见，也真的是看到很可悲，教会里面的那宣教士呢，就是好像被本部的教会来用钱控制的东西。侍奉主一点自由一点尊严都没有，那怎么能够这样做宣教工作？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请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明白主的心意。各位，今天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呢，心里面其实有很多话说，但时间已经到，但是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今天是我们教会第21周年，今天就是我们1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是教会11周年哈。那其实我们教会呢，从2002年11月开始，在文刚长老的家，我们开始主日崇拜。 然后我2004年全职服侍主。我们教会在2009年12月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教会职堂，就是槟城基督圣灵堂。然后我们最后中间的很多的教会建立了很多教会，然后最后建立的是刚过的6月份墨尔本基督圣灵堂，那是刚生出来的一个教会。那至今呢，海外，我们讲海外的意思就是不是新加坡以外，大陆以外，因为大陆是一个世界，中国大陆是一个世界。你们也知道我们教会就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施工也非常的猛烈，对不对？然后呢，海外 大陆以外的教会呢，一共现在有10间啊，然后能够讲分享神的道的人14位，14位讲员啊，传道人这样。在大陆里面呢，现正式来讲9间生命堂，5个团契啊，5个团契。所以呢，有些不好意思叫教会嘛，还是把它当作团契，人太少。但是一共也有14位讲员，所以在我们教会建立的21年里面呢，已经有这样的教会，已经有这样的职堂。有些教会也建立了50年之后呢，一个职堂都没有。那其实你问了，一个教会50年没有职堂，那就是说他们每次说 We are a family church 啊，我们就是家庭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呢没有什么大震动啊，大家常常看到彼此，这个就很像一个 community club 嘛，一个俱乐部了啊，联络所了，我们大家来联络联络。但是那个大使命的负担在哪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个的应许，这个圣灵降下，你们得着能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那个事情，这个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给的那个大使命，其实我们讲大使命这个字是错的，是最大的使命，最大，因为这个使命的完成跟基督的再临是直接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呢，最大的使命，教会很多使命啊，我们有什么服事啊，有主日学使命啊，有孩子使命啊，乐灵使命啊，什么东西，还有最大的使命呢，把福音传到未得之民的那个事情上啊，各位，这是真正考验教会的能力的啊。所以呢，教会有没有得着主的心肠，有没有这个心胸，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真信主的话，有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就从他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教会生出教会，那能够看得到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教会是尽量在宣教施工的时候呢，不做其他的东西，就是靠近使徒保罗他所做的这个宣教工作，就是把福音带去，然后建立职堂，然后牧养教会。有一些地方呢，神不许可我们建立，我们就与当地的教会合作，那不要有自己也建立教会，分散那个力量，然后造成当地教会的一个好像他们感觉到的威胁。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当地教会，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啊，没有一个当地教会能够会能够，第一没有把福音讲清楚，第二那在治理各方面里面都是一个人的运作，又不愿意谦卑下来，那主的子民听到这样的福音呢，去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没有办法，待着4个月5个月就离开了，那你要怎样？那没有办法，就被动的要建立起教会。所以这个都是用圣灵引导的东西，这个不是企业哦，我生命堂的企业这边有一间那边有一间，不是这样的。你做的不对的时候呢，你叫当地的教会讨厌你们，然后你们就会拆散主的教会的工作。有些人好好的在别的教会，那好好服侍的，那你们有生命堂了，他就跑出来服侍你们，也这样做也不对。所以呢，有些东西要拿捏的很清楚。对，这些东西我们走在使徒行传这样走着的时候呢，我们才多讲这样的事情，好不好？那但是今天我给各位一个感觉，13章的一个开始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一起就这样的，我盼望能够快点把13章分享到28章，好吗？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教会21周年里面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叫我们教会知道，主，我们蒙受了 这么大的恩典。主，这个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突然的，乃是使我们心被恩感，然后得着主的心肠，主的脉搏，知道要把福音带出去，直到万民。主，你赐给我们的语文，我们中文、英文这两个语言，主，求主让我们同工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人，不失去这两个语文，然后就将来主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的经历到这个教会能有更多的宣教师起来，能够被拆出去，能够培养门徒，建立教会。主，这样的事情求主祝福我们基督生命堂。我们今年21年，我们相信主许可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下面的更多的21年。若主还没有再临的话，主，这个使命主托付我们的，我们一直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同心合一的继续完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